上一次已经说过，这个背后一定有属灵的教训。那么到底这个属灵的教训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因为许多时候我们读约珥书，我们不大读得出来。那么在第一章已经提醒我们，到第二章又提醒我们，就是什么时候蝗虫来侵犯迦南地，什么时候神的产业惨遭涂炭的时候，神都做一件事情。那你就看第一章里面神做了，第二章神也做了。那么这样，我相信弟兄姊妹，你等一等，你和别的地方圣经一比较的时候，我看就非常非常清楚。那么第一章里面，就在最重要关口的时候，第十三节，祭司啊，你们当束腰，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束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招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所以你看见吗？等到神的产业惨遭涂炭的时候，圣灵有个呼召，这个呼召乃是呼召少数的人，乃是呼召那些耳朵听见的人。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这是你们痛哭的时候。伺候祭坛的你们要哀嚎，侍奉我们神的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束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那你们要怎么做呢？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你们要聚在一起，招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当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神呼召得胜者，而且这个得胜者不是个人的得胜者，这个得胜者是团体的得胜者，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当整个耶路撒冷惨遭涂炭的时候，不要忘记，神呼召祭司，神也呼召祭司伺候祭坛的，神也呼召侍奉神的。然后他说，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而且呢，要召聚长老和国中一切的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的神的那里向耶和华哀求，那当然要具体到他们那里去。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永远是神的做法，特别在末日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经过管教的时候，你看见吗？神要人悔改，神要人悔改的时候，神所做的就是呼召一般的圣者，而且呼召一般是什么呢？是团体的得胜者。那么这是第一章，到了第二章更清楚。所以最后到了哈米吉顿战争，等到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那是谁在那里维持那个见证？是谁最后能够把神的祝福带进来，能把神的保护带进来的？是借着一般的得胜者。所以第十三节十五节，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跟前面是一模一样的。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蝗虫来了，就是产业受羞辱的时候。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当耶路撒冷沦陷，要沦陷了，可以说已经沦陷，那个城已经被攻破了。如果你仔细去读撒加利亚书的话，虽然城被攻破了，看样子大势已去了，但是不要忘记，是谁来挽回最后的命运，是谁来挽回整个耶路撒冷的局面的，是这一门的圣者。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那些做祭司的，你们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今天教会就是缺少哭泣的人，今天教会就是很少听见耶利米哀哭的声音。如果我们真的听见耶利米痛苦哀哭的声音，那弟兄姊妹，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听见他的呼召，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束腰麻布痛苦。如果我们是伺候祭坛的，我们要哀嚎；如果我们是侍奉我神的，我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在目前这个情景，在这个情景下，神是呼召得胜者。在最紧要的关口，不要忘记他们的得胜就是全体的得胜。所以眼看着大势已去，眼看着产业受羞辱，眼看着是贫穷到了极点，那现在我们要问，耶路撒冷有希望吗？神的产业有希望吗？感谢主，有希望。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当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特别讲的主要回来以前，七个教会里面有五个教会需要悔改，那结果神是呼召什么？呼召得胜者，而且呼召团体的得胜者，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等一等你就看见神怎么借着这班得胜者就转移了整个的局面。眼看着大势已去，眼看着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但是稀奇不稀奇？好像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像没有想到，你看见吗？圣灵就借助这一般的得胜者做了个大转弯的工作。所以这就是约珥书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讯息。那读到这里的时候，现在大家回过头去复习复习大家的士师记，你就清楚了。大家读到士师记，读到这个基甸的故事的时候，基甸三百个人的故事不是吗？那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基甸的敌人是什么？是米甸人。那米甸人给他们难处是什么难处？就是很明显告诉我们，东方的人，还有米甸人，还有马，还有这个，还有就是那些这个还有就是那亚玛利人，他们从东方过来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来的时候像蝗虫一样无数啊，他们带着锅碗瓢盆来的，而且很稀奇啊，他们每次都是等到这个以色列人丰收的时候，他们正要吃那个黄金谷粒的时候，尤其是哈米吉顿战场啊，就他们一来了，他们就洗劫一空。所以你眼看着要把这个牛奶鱼蜜之地那个产业里面所有的丰富要送到口里的时候，结果敌人就抢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极其贫穷。为什么贫穷？不是他们没有在迦南美地，不是他们没有迦南美地没有产业，有，但是问题就是等到他们要把这个他们所收的所种的那些黄金的麦粒送到他们口里以前，你看见东方的这些蝗虫来就把他们吃掉。所以圣经说他们是极其极其的贫穷。好了，在这个时候神怎么办呢？所以不要忘记啊，今天给我们看见基甸的故事，它所发生的地点什么地点呢？就是哈米吉顿战场的地点。哈米吉顿战场，哈米吉顿有20000马兵，那个时候你看见这么多像以色列进军的时候，他们真的像蝗虫一样。那么以色列怎么感觉的像蝗虫一样呢？并不是等到 世界末了他们才感觉得到，他们在基甸那个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了，因为那个战场是古老的战场，那个战场就是哈米军的战场，敌人来的时候像蝗虫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基甸的故事是和约珥书连在一起的，因为约珥书讲的蝗虫给我们看见蝗虫带来的灾难和产业所受的羞辱。那么弟兄姊妹，在基甸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你看见米甸人那些东方人就好像两万万马兵一样，他们从什么地方，他们经过了这个王的大道，然后透过了死海，就从这个从什么地方呢，就从这个整个的这个隐基底那个地方就慢慢往上走，慢慢的就把整个耶路撒冷又拿下来呀。所以整个的情形，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就是基甸那时候所给我们看见的情形。那为什么神要呼召基甸？为什么四世纪有一段基甸的故事呢？很明白的，很清楚的，因为那个就是为将来的哈米基多顿下一个伏笔，就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真的到了最后，可以说真的两万万马兵进军，真的蝗虫无数，一队军队真的来进，向他们进军，就好像那个时候米甸基甸所经过的故事一样。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基甸的教训，基甸所学的功课，应该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学的功课。为什么？因为神是借着基甸呼召得胜者，而且是团体的得胜者。那个得胜者本来有32000人，神说太多太多了，结果退去了，剩下10000人，10000人谁说还太多太多，让我来试验他们，结果只有300个人是神所挑选的。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神是借着基甸能够得着一般团体的得胜者。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团体的得胜者是因为有一般个人的得胜者，有一般得胜像基甸一样。所以如果今天主没有在我们中间得着基甸，他就不可能得着我们中间的团体的得胜者。你有多少个基甸，你就看见说主就能够得着多少个团，主就能够得着一个团体的得胜者。所以你读全本的圣经，没有一个地方像基甸的故事一样告诉我们说团体得胜者是怎么产生的。团体的得胜者是从个人得胜者开始的，如果没有个人的得胜者，就没有团体的得胜者。如果今天要得着一个得胜的教会，主今天必须要得着一般得胜的个人才可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不像基甸一样，那弟兄姊妹，当然故事从基甸开始，神呼召基甸，从基甸开始，然后从基甸才产生基甸的32000人，神说太多了，太多了，然后然后呢，只剩下10000人，那弟兄姊妹，10000人还是太多了，神就挑选，最后呢，你看见神挑选了300个人，基甸和他300个人，就是神手中的团体的得胜者。请大家记得，他们不是为着自己得胜的，他们是为着全体得胜的。他们得胜了，就是全体的得胜。稀奇不稀奇？在哈米基顿战争，当时敌人是135000人，结果最后他们剩下300个人，那个比例是450跟1的对比。意思就是说，现在神叫他们减少再减少，最后你看那个比例是450个人对1个人。等到敌人是450个，你只是一个人的时候，这就是你得胜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基甸学了何等的功课。如果基甸没有学功课的话，不要忘记 基甸有一个机会要变成一个巨型的教会，因为今天巨。